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9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美国青年弟子交流如何在媒体工作中向内找，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自从我走出磨难，重回精进实修之路已经有三年。在这段时间以来，我发自内心感到了不寻常的变化。一些时候感到，原来修炼人与常人的差别只有一念之间。我感到自己真正实修的时间太短了，但我知道更多的时间应该放在精进修炼中，吸取更多正面的教训，不能止步不前。一切来源于大法。在进行和救人项目有关的工作中，常常深切感受到来自大法的无边法力在帮助我完成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自己能保持纯净的心态，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其中融入了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能够从中真正的升华提高。在学生时期，我并不擅长写作，同样不擅长英语，中文的语法规则也并不精通。而在编辑项目工作中，多数时候这些技能能够运用得如鱼得水，有些时候一些英文部分顺理成章的就能够理解，而且也能够对段落中文文法进行修饰，帮助我在短时间内编辑成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体会到这些能力完全来自于大法。随着我不断规正自己，我的文字编辑能力也很快走上正轨，表面上似乎得来并不费功夫，然而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结果。就像几年前的神韵的一个节目，有仙子在背后助一名大法弟子一臂之力一样，大法的智慧是我能力的来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我看不到另外空间师父做了多少苦心安排，但真切地感受到法的力量将腐朽的宇宙化为神奇，重新开始了更好的一切。一些时候人的这层思维陷在观难中，觉得心中五味杂陈，而当跳出干扰不在其中时，真的能感到不一样的境界。记一件小事，我在新闻中心做编辑工作，在今年三月份一个周日的会议上，我所在的新闻部门总顾问发布通知，说现在网站的头条增加到十个。这条消息让我心里一动，这是因为之前在编辑过程中，我只值一天班，虽然天数少，但是由于没有发布头条的权限，在该领域上经常面临难题。每当遇到难题，就会萌生一些文章似乎没有在它应该在的位置的想法，心里就觉得很难受。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让我每次值班的时候都会出现心烦的状态。现在头条栏目又增加了，更新慢的问题会更明显，这让我想让主管通知技术部门给我的编辑账号发布网页头条的权限。但是这一过程很不顺利，我先是给顾问发了消息，并分别用软件和电话拨打过去三次，但是并没有回应，这让我感到一种非常烦躁的物质涌上来了。后来另一位主管同修上线了，我向另一位主管同修介绍了情况，他说的话令我有些惊讶。他说他已经早就注意到类似的情况，之前已经反映了三次了，但是每次得到的回应都是考虑考虑，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这之前 我以为没人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并没有想到他在此前曾经提过三次这个问题。而当天和我沟通后，他又在头条组的群里提了一次，但是我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回复。我想到关于我获得权限的事情并没有得到回复，这个问题显示出不是外在的情况，明显是我应该修的部分。我梳理了一下这个过程，事实上承担发布头条的权限并不意味着什么好处，但是我的心里是不是把它当成给自己工作中的一个好处了呢？答案是确定的，因为它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便利，甚至会满足求名这个执着心，这不应当成为我试图到处找主管谈这个事情的驱动力。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经文，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师父说，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我是不是把担任审稿工作，能够发布头条当作一种好处了呢？这样做是很可笑的。如果我在常人中可能成为一个喜欢钻营的奸人，但是作为大法弟子，这种执着是一种傻的表现。在表面上，我似乎是站在为正式法项目考虑的立场上说话，指出那个时段有人员缺口，而我的时间正合适，也可以兼顾其他组的头条。事情似乎看上去是这样，主管同修也非常认同，但是此前他向顾问提了三次也没有成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和我对话时，主管同修说，谢谢你为大家负责。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沉思，表面上看我似乎有一个为项目更好发展的立场，但是自己明显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够纯净，是掺杂了私自我，并不是完全为他的角度，而是掺杂了想要别人采纳自己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党文化做法和偏执。在这件事情上并非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而是掺杂了证实自己的执着。师父在红银五解天机中说，创世主造了生命、宇宙、天堂，层层众神是他给的能力与权杖。而在工作过程中，我有时候会错把师父给我修炼的能力当做了自己的，滋生了攀比心、求名心、急躁心、争斗心、埋怨心。我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烦躁，就是由于我错将执着心和假我当成自己，错以为自己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而不是向内找。实际上，所谓自己没有办法发挥能力的原因，正在于修炼没有完全跟上。表面上好像是我值班这天白天没有人发布头条的事情是一个漏洞，实际上我是产生了要争取这个工作权限的执着心了，开始执着于追求这个目标了。而事实上，我从什么也不会到会，能够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完全是师父在加持，是大法的力量，而我却用来自大法的法力来追求人的表面上的什么东西了。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项目，但是其中暴露的是我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所以一旦出了功能，有了本事的时候，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那么就不行了，也就不允许这样用了，越用这个功越少，最后也是啥都没有了。同时我还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问题时举的一个例子，这个人在单位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他干什么什么行，觉得确实了不起，他自己心里想着，给我个厂长、经理我都能当，给我更大官我也能干，当个总理我看都行。 领导也可能说这个人真行，干什么都行，同事可能也都说这个人真行，有两下子，有才能。反观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在心里将自己摆在能够担任发布网站头条工作的位置上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会主动向两位主管同修争取。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能够如愿的原因是什么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给大家讲这样的理，成人不能够认识到的理，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不管常人怎么想，那是常人的想法。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这让我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使命，可能就不会担任大法项目中的角色。我主动追求获得这个发布文章的权限，还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理解好法。在此前一天，我刚刚听到一个纽约同修交流，他说在加入解体共产党车队游行的项目中，他听到一个同修说，在参加车游项目时，他感到自己的誓约中包括这部分。我想一定是在这个项目中有他要做的，有他要救度的众生，这是圣缘啊。想到这里，我的双眼湿润了。正法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怎么能用人中的那点执着心左右呢？虽然是做媒体项目，但是从中包含的是我的修炼，怎么能不好好修，追求类似常人中的东西呢？参加什么项目不一样呢？如果同修不让自己参加进来，那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在哪里，完全是伟大的师尊安排的。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你本来是块钢，给你安排是块铁，那不行。你能修到菩萨果位上去，给你安排在罗汉果位，这也不行。看得很准的，在那儿一点都没有看错。我又想起了在当天早些时候，一个同修阿姨打来的电话，她的丈夫也是同修，此前在国内被非法关押时很坚定，但被释放后，在住处问题上遇到磨难，已经多次被警察从住处驱赶。这次房东又要他再去找房子，好像背后是警察示意，又要把他驱赶走。同修阿姨想要在电话平台上找人帮忙，给房东打电话，但是在平台上找到几位同修，都没有人接这个事，他心里很难过，语气也带着情绪。我母亲也是同修，她说，想要把房东的电话要来，发短信。母亲让他儿子把房东电话发到我的手机上。这个时候，我明显找到自己产生推脱，怕麻烦，怕讲不好，顾虑等人心，还有推脱说自己事情也很多了的烦躁，还有狡猾等心，不像个修炼人。我就语气不太耐烦地说，让阿姨把电话直接发到母亲的手机上，她自己就拨打了，不要经过我。实际上给常人打电话讲真相和发布文章，不都是在做证实法的事情吗？我追求发布头条的权限，却排斥给难中同修的房东发短信，况且还不是我自己参与，而是家人参与，为什么对头条权限就一个劲儿着急争取，好像是有什么福利似的，另一个就听起来为难，往后躲。我为什么不去争取打常人电话发短信的项目，而是争取头条权限？还是把编辑工作当作常人的项目做了，好像常人的职场，人都会去争取更高的职务。大法弟子的项目，我却把项目当成有官当似的争取。这一定是要修去的求名心，假我，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的。写到这儿，我感到自己可以站在修炼的角度上看待这些问题了。当天晚上，我和母亲一起背了法，背完后由衷感到，常人中的得道不是真正的得道， 什么也比不上能够有幸得到宇宙大法。第二天早上，项目组的顾问同修主动和大家提起了头条权限这件事情，并称昨天是因他有事情晚上才看到我发的消息，而后大家同意让我填补了空缺。事实上证明这件事情明显是我多虑了，看起来那些复杂的思想真的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真实情况，只是假我制造的假象，而真正的阻碍因素原来是来源于我自身。通过这件事情的仔细向内找，我感到自己真的从中得到了升华。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澳洲学员说珍惜这宝贵的时间，救人实修，作者澳洲昆士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我已经走过20多年的修炼历程，在这其中遇到的难或过关都使我在修炼中提高。现在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就是修好自己，多救人。我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在大法中实修自己。一，修去怕被人说的心。刚参加 RTC 平台讲真相的项目时，同修帮我安装好设备，培训主持人教授经验后，同修就帮我领了一包电话号码。一天晚上，我跟同修一起在平台上打电话，女儿女婿同修正好进屋，他们听到我打电话后，异口同声地说要我自己写讲稿拨打，还要多练习。当时女婿同修说，在平台打电话讲真相，讲不好就别讲了，你不适合打电话，你不会说，讲不好怎么救度众生。听他这么一说，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愤愤不平。现在想起来，是女婿给我提高心性呢，也是看我打电话救人这颗心到底坚不坚定。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那时就是抱着一颗救人的心，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是要打电话救人。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用同修的稿打电话，后来我就自己写稿。有时我不用稿，就用朴实的语言和众生讲，用我的亲身经历给对方揭露共产党是怎样迫害大法弟子的。有时我讲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众生明白了真相，也退出了邪党的组织。我没有因为女婿同修的话而放弃打电话救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女婿很关心我打电话的情况，过来问我打了多少电话，退了多少人。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你要不行就别打了。我跟女婿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想做的事谁也动不了我，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坚信我能打好真相电话。为什么女婿不断地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一定是还有我要修去的心。当我向内找，把心放下时，我看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女婿同修要求我打电话，要能起到救人的效果，也是为了众生负责，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多救人。当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努力去掉后天形成的观念后，
他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二，修去依赖心。在参加 RTC 平台讲真相之前，有关电脑的事情，我都会让我女儿同修帮我做。我自己并没有主动想学电脑。参加 RTC 平台讲真相后，我在学法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有一颗依赖心，我应该修去这个依赖心。我就从拷贝、粘贴开始学，到最后自己完成发送反馈。这个过程让我认识到，修炼真的要主动改变自己，方方面面都要像一个修炼人。三，在 RTC 平台做培训。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跟众生互动和沟通，语言表达不够连贯，电话也打不好。那时我就在想，要是有人能培训我打电话就好了。后来同修告诉我 RTC 有大组培训，我就参加了。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培训主持人让我们多读多看素材，语句通顺了，在打电话时众生就不容易挂机。那次培训对我非常受益，我非常珍惜。大家练习读稿，两人一组互相读稿子，我和新西兰同修互相考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俩模拟打电话，这样很快我们就能实际拨打了。在打电话中，众生也能听很长时间了。每次打完电话，我总是不满意，觉得自己和别的同修差得太远。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开示，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学法，认真学法，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我参加打电话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主持培训的同修问我，你值班吧，北京时间每周六早晨值班。于是那段时间，我开始负责白天组口讲素材的培训。在培训素材资料时，我要求自己最少要读三遍，自己一定要多付出，才能给别人讲好素材。同时，我们组的培训负责人帮忙发资料给同修，我们配合得很好。在培训素材过程中，我发现我还有依赖同修的心。有一天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同修，我心里想，我能讲好吗？看到我们组负责人也在，我心里才平和了很多。他要是不在，我总感觉好像缺少什么。有时他需要去帮助同修修电脑，我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要互相圆融这个整体，大家都是为了救人。在培训当中，我自己也能够提高。我发现选稿子要没有敏感词，对方就能把这个稿子都听完，挂机率很少。还有劝退的，讲一个誓言故事，如果劝不退，就讲红眼石狮的故事、抹毒誓得福报的故事、藏字石这三个故事，讲其中一个，然后再讲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活摘器官。有的同修在打电话时对方就挂机，一般都是没有讲誓言故事。在劝退时语速讲得快也挂机，在打过去后平稳地讲就退了。我们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众生明白真相，众生听明白了才能得救。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慈悲的场，培训后同修劝退率很高，我们同修之间配合的也很默契。四，在平台讲真相中，救人的心越来越强烈。我一开始打电话时跟众生没有互动，是因为我有党文化的物质，怕心，好强加于人，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培训同修建议我再看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打地方专案时， 有一个人我没告诉他我真实的地方，对方就生气了。打第二次时，他问你是哪里，我跟他说今天显示美国，明天显示荷兰，给他讲三退时，对方挂断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后来我接通过一个东北人，用东北的家乡话说，这样就能跟对方拉近距离，让对方感到亲切，劝退率很高。我在打电话当中还遇到要钱的，对要钱的人就给对方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有个家庭妇女叫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因修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没花一分钱，身体康复了。我都会跟对方说，你的命重要还是钱重要？有钱不一定救你的命，而且不义之财是不能得的。对方明白了道理，也就三退了。我还遇到一位接听者问我，你知道新疆杀死多少人吗？我说，我不知道，法轮功不能说假话，得说真话，我知道的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的我是不能乱说的。最后这位接听者也三退了。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于是把有缘人引到了我身边。我想我一定要修好自己，认真讲好真相。后来同修希望我参加重点案例组，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就参加了。打四川专案时，我上网查看了四川有什么风景，这时我看到了四川有乐山大佛，我就跟一位接听者说，你看我们四川有一个乐山大佛，你去过吗？乐山大佛都流眼泪了，乐山大佛在警示我们，现在的人做坏事，人类都败坏了，灾难就多。然后很自然地跟对方切入了三退。我还遇到一位孔老师，第一次挂断，第二次再拨，我就说，孔老师您好，您姓孔，和孔子几百年前是一家人，我们中国是神传文化，信天信地信神，三字经让我们从小做好人，能使人类的道德得到提高。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巨阳。窦燕山以前尽做坏事，他梦见他父亲告诉他，你要行善做好人，坏事做多了没有子孙。然后我再切入中国的教育，并让他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就三退了。结语，我体悟到打电话要互动，不要念稿子，一问一答是最好的。还有要做好三件事，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有任何负面的想法，心中只想着救人，就能形成整体正念救人的威力。感谢师父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人心不去难成神，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1日。我们大法弟子走过20多年修炼的路，三件事每天都在做，交流中也能看着别人的闪光点，对照自己，学会修去自己的执着心。但是对法从感性认识转向理性升华，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学好法，读懂法，用法对照自己提升心性，让心越来越纯净，这个速度要快，才能使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如不转变自己的旧观念，很难达到新宇宙标准要求，也就谈不上走向圆满了。近两年我们地区有四五个同修，由于各种观念不放，遇事用常人的理衡量对待，争、怨、斗、情不去，提高的比较慢。虽然三件事天天做，不是在正实法中修去人心，而是把救人多少当成修炼了，还不时炫耀自己今天劝退多少人，沾沾自喜。师父在经文致台湾法会中说，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在做三件事中，把自己各种不好的一丝一念全部修掉，才能达到圆满的目的。当同修看到这些人的人心出来而善意指出时，听到对方的回答是，你不要给我加不好的物质，掩盖自己的人心，把这些不好物质保护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和家人经常发生口角，用人的理指责家人，怨、恨、争在家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把家庭当作修炼的环境，搞得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还出现了一些病业状态，这都是人的执着心在起主导作用。他利用人心控制你，那个执着心不想死，别人点到痛处马上还击对方，弄得对方同修只能找自己修自己。时间长了，很少有人再与这些人交流，使这些人失去了提高的机会，官难积多了，造成修炼的大官。在720以后的迫害中，当初一起得法的许多人，有的不修了，有的走向反面了，教训太多了，太让人痛心了，各种人心挡住了前进的路。师父在《红银人觉之分》中讲，何为神？人心无存。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还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什么是同化？我个人的理解是，自己的每一层的升华，每一个细胞都要被宇宙特性包容着，融于法中。记住师父说的话，跟师父回家，是每个真修弟子的愿望。为实现愿望，一定走正实法的路，让人心灭尽，邪恶解体。自己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深明了必须要学好法，可是自己的学法状态好像过山车，此起彼伏。有一次我连续加班近一个月，总算消停后，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一个月学法太少了， 想着好好补上吧。可是学了一个多小时，感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心里这个苦闷呐。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加班之前，我学法时心里非常清静，基本没有什么干扰，都清清楚楚地学进去了。只一个月，自己就落下来了。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背法的益处，可是我了解自己，转法轮背了好多遍，一闭上眼睛就能背上一段，大概太熟悉了，不入心。那就抄法吧，我怎么抄写脑子也静不下来。我心里难过地问自己，怎么办？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也是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脑袋乱哄哄的，所以我曾经默写过转法轮，就是背下来一段，然后默写下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整个段落自己要工整，不能有错字，不能有含糊，这样才算合格。我记得那一段法，我反复的写呀写呀，从上午默写到傍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是长了草，闹心的不得了。有时候实在默写不下去了，就在屋里走上两圈，然后接着写，反反复复。到最后，我的字迹越来越工整，头脑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平静。总算默写好了，我大概数了一下，写了最少有十多遍。默写好这一段，思想也清静了。可是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放弃了默写。我想，现在有时间了，我就重新开始默写转法轮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明明这段法背得很熟，可是下笔的时候，不是这里忘了，就是那里模糊了。反复默写了几遍，总算记住了。可是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师父点化我，默写就是默写，翻书看完了补上就不叫默写了，那是不正的思想。我想，那实在想不起来，就翻书看看，再从头默写吧。我发现默写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求进度。我要是想着我今天一定多默写几段，想着进度，就算写的没有错字，可那个字迹都是带着风的，心里也总是不踏实。我明白了，什么想法都得放下，求进度也是有求之心。学法就是学法，什么人心都不能有。我想把坏事当成好事吧，写错了就是自己要向上走的台阶，不要灰心。想是这么想，自己就是做不好。写着写着就开始求快了，甚至开始偷懒。有的段落太长了，指不定哪个地方写错了还要再来。我就想，那就把一段分成两段默写吧，这样也算默写过了。默写了几天，看着完整的一段法被我拆着写，实在觉得不应该，我就再也不想这么做了。有时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段落就是默写不过，我就不想再写了，反正就错了一个字，不算大错，往下默写不是一样吗？我几次这样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我发现越是这样，我默写下一段的状态绝不会好，错的会更多。我渐渐发现，那个求进度的背后是那个畏思的自我，什么都是以自己为标准，不想同化大法。我渐渐地看清了它，不断地在修去自己的执着中去掉它，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坚持中总想着自己要做好。有一天我想，默写了这么长时间，心也静下来了，怎么看不到法理呢？以前要是学法静下来，就会看到法理的显现，可现在我下了功夫去学法，反而看不到法理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但知道这是一颗心，我就不想了。每天只要我去默写转法轮，经常会看到师父冲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不能放弃。默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一个很难去的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没有了。我知道是学法学好了， 大法解体了那个执着的私心。在这以前，那个心总是难以克制。我发现默写转法轮好似感受不到法理，但是大法的威力对我改变是巨大的。后来我想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很长时间没有看了。拿起法来看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内涵。我想这是这段时间默写转法轮的基础带来的变化吧。就在师父的各地讲法快看完的最后一天，我感觉有个生命在我的空间场总是干扰我，让我静不下来。我发正念也解体不了它。学法虽然能学进去，可是总是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我就一边抑制它，一边学法。学完了各地讲法，我看还有时间，就接着默写转法轮。这一默写立刻觉得不一样了。我觉得脑袋又困又木，但是一种力量让这个困和木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消减。我感觉到大法的能量在从我的身体里排出和解体这个坏东西。只有20多分钟发正念了，我觉得自己立刻就静下来了，那个生命也消失得差不多了。我深深的震撼。今天各地讲法我学了2本，也觉得学进去了，可是这个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干扰我。转法轮我只默写了20多分钟，这个坏东西就解体了大部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以转法轮为主，说如果时间多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这是没有关系的，要以转法轮为主，要实在时间少学不了其他的，你自己找时间去看其他方面的我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最近我觉得默写时也感受到转法轮的内涵了，要不是自己的坚持，哪会有今天的感受啊。那个自我不断地被削弱，渐渐地我做到了无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去默写。我觉得好像不是写，是在篆刻。神奇的是，我的自己不自觉地变成了隶书，但这并不是我刻意书写的。即使如此，我的状态有时候变得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又记不住了。艰难的时候，我就一句一句地默写，再整段地默写下来。我认为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过来的过程。有时候忙了，我还是去看书，但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坚持默写转法轮。即使有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好法。法学好了，很多时候一张口，自己就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执着心。出去讲真相，没讲几句，对方就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夸我讲得好，很有才华。其实我没有说什么华丽的语言。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法委人员说听明白了都是为我们好，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我每天都坚持在全球营救平台给政法委公检法司 610等部门人员打电话。有一次，我拨通一个某市政法委的一个办公电话，先是一位年轻的女士接听。我告诉她，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在海外30多个国家、50多个法庭被控告罪名成立，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他说，这和我没关系，啪，挂机了。我又打过去，他拿起电话就骂，还说，能不能别再打电话了，带你的孩子去自焚吧，不要再打了，再打，你全家都死光。啪，挂机。我没有被他的情绪所带动，心想，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讲了这么多年了，他还没有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当然四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那落下的肯定还有，不知道真相的肯定还会有，所以讲真相的事情还是要做。我再次拨通电话，心平气和地说，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抹黑法轮功的造假新闻，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你看那个自焚者王进东，衣服都烧破了，脸也烧黑了，头发却一根没少，放在两腿间的那个装汽油的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再看看刘思颖，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烧伤病人的处理是不能包扎的。你看刘思颖全身缠着厚厚的纱布，像木乃伊一样，这在医学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能唱歌，真是漏洞百出。他静静地听着。我还说，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都是在执行江泽民的非法命令，而不是法律，将来依法清算时都难逃法网。江泽民所犯下的是国际重罪，和二战纳粹同罪。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大审判时，护士都上了绞刑架，有历史照片的，看门的和做饭的都上了审判台，有文字记录的。给您一个网址，您自己去看看。我打岳阳电话可是国际长途啊，花的是自己的钱，却希望你平安。我还讲了大法红传世界、上亿人修炼、中共卸磨杀驴等真相内容，告诉他真相网址和自救方法。期间他多次接挂，也有几次常想不接，还有几次换男生接听的。每次他只说了一句您好，就不再说话了，就继续听真相。最后还是那个女生接过电话说，大姐，您都讲了一下午了，我们都听明白了，都是为我们好。大姐，我给您道个歉，真对不起，刚才说话太过分了，对您说了那么多狠话。我说，没关系，现在明白了就好。她说，大姐，我们一定会帮您宣传的，现在快5点了，我们都下班了，您再打可能就没有人接电话了，您也歇一会儿吧。我说，好，谢谢你。在平台打电话很像云游，经常会遇到不明白真相骂人的，甚至骂得不堪入耳，也有听明白真相后表示感谢的，但像这样真心道歉的，并且愿意帮助传播真相的，这还是第一个。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